纽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很不特别。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到纽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城市是永远迷不了路的一城市。就是它的大街其实是横平竖直的，尽管这个岛呢其实是有一些地形的，但是在纽约早期规划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是设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大概一共设置了12条竖向的大道，比如第五大道就属于其中的一条大道。那么又设立了横向的，应该有200多条街道。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主要精力呢，应该不再放在怎么把这个楼造的奇怪，怎么越便宜越好的把这个楼造出来。那造完之后呢，就像今天中国的地产商一样，然后把房子好好装修，卖高价就完了。所以纽约是一个很实际的追求利益的城市，它不需要额外的变化和创造力。这种规划的这种策略呢，被库哈斯做了一些概括。他说这是一个种富于预见性的骨感决策。用意何在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做一个城市的设计的时候呢，通常会着眼它看上去像什么样，对吧？但在纽约人在规划纽约的时候，19世纪的上半叶初期的时候，当时想这地方都简直是农村，没什么差别，有鸡啊，有什么牛啊，在地上走来走去，谁会花钱傻了吧唧就在那投钱去整个街道盖一个大楼，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库哈斯说它是一种富于预见性的骨感决策，因为它不管形象如何，它只管计划，计划完之后它把它当成一种抽象的指标卖出去。大家都知道纽约是由于这个所谓地产投机造成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建筑师或者一个规划师美妙的心灵的这个运筹的结果。库哈斯有3点理论作为总结，他说第一，它是一种叫做二维的中立，导致了三维的无法无天，对吧？平面看上去很傻，但是三维看上去呢变化多姿。第二呢，它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混乱，就甭管你个体怎么个乱来，就你可以在你的地块里瞎折腾，但最后呢整体上看上去还是很清晰的，就像我走路在那儿走从来不会迷路一样。那最后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一个小小世界。这世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纽约它是世界资本和世界人口、世界智慧、世界各种世界的一种凝聚。那么当资本家一旦得到一块地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要尽量的再兼并其他的这个地块，他要尽可能获得大片的这个土地，然后最后他就在自己的这个几栋楼里面就装下了以前像荷兰城镇或者是欧洲的小城市几十年的这个人口。它的润滑剂不是来自于艺术家的推动，也不是来自建筑师的努力，而来自于地产的投机。当这个方案有了之后，很快就被占满了。而它的发展的结果呢，恰恰就符合库哈斯所说的这个一切的分析。这是我在那个纽约拍的照片，拍上看上去就是这样。到那么狭窄的状况之下，它还可以形成一种争奇斗艳的局面。那么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也想起就是日本的建筑，对吧？大家可能日本有很多小建筑造的特别精巧，而街面特别窄的时候，它并不是设计师的意见，而是它的本来的产权就是这么划分，它必须这么干。那么这也是最终的纽约城市面貌的一个来源，看上去就像一个像素艺术一样，虽然争奇斗艳千姿百态，但是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规律，因为每一个小点每个色点的关系之间还是那种正方搭配的逻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纽约就创造出整个世界。但我想提到就是说，仅仅有上述的这种所谓的策略还不够，甚至说只有经济的推动也不够。那么每一座城市就像我下面接下来讲到的其他城市一样，除了物理的技术的经济的层面之外，还需要一种因素的推进。库哈斯有一个术语叫做异想天开的技术，就下面说的那个 fantastic technology， 对吧？这里的技术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技术，它实际上谈的是文化，所以它这字面上意义上这是一个比喻，稍微有点引人误解。那么只有一种特定的物理状况和特定的人情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它才能像原子裂变一样爆发出无比的能量和激情。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呢，其实是取于当时有非常重要的人类历史上的这么一个转折时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今天我们在谈到城市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麻木了这个词儿，就城市都市，对吧？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城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提到的两个问题之一。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城市， 另外一个问题是城市可不可以被理性的技术化的纯粹技术化的来认识，真正的现代意义上都市文化恰恰是由一种都市的人情来推动的，人的感情的人情来推动的。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化里面呢，就是说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个体，这个体就是在座的你们这些个体，对吧？都市自我的最大单元，就每个人都是个体的，以前大家都是某人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下属什么老板，有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产物，但现在大家都是各自各自，谁也不愿意成为别人了。这是一方面，所谓自我或者个人主义，现在在中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个人都想极大化自我，但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种向外侵略的一种欲望。那么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城市呢，产生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一种个体，它既不是纯粹个人的，也不是纯粹私人的。那么这里面有公共有私人的部分，也有公共的部分。但你走进去之后呢，你是被私人加持了，等于是。库哈斯更觉得是他做了一个这个一系列的艺术创作，或者说他认为是项目，他认为他也在设计建筑，他做了这样的一些图来表达他的上面类似的这个想法。他画了一个图叫被俘获的星球，他就说每一个的街道都是一个被俘获的星球，他被关在自己的笼子里了。但其实他一直想挖个洞从哪儿越狱跑掉，或者是跟旁边的狱友啊能够建立某种联系，这个地球被俘获，但他一直在想和周围的难兄难弟们上一种越狱的方式。这另外一位建筑师就 Lipskin 的做的一幅画，对吧？如果上一幅图还只是在越狱的谋划之中，这个越狱已经成功了。就是你看里面有无数的消融的这个碎片，这碎片呢并不是真的消融了，并不是真正的都市的大块的体积啊，坚实的这种空间好像真的是彼此融为一体了，就像成为结婚了成为一家子了，他们各自的保持各自的边界，你仔细看过去每一个元素都保持自己清晰的个性，但是它只是不停地向彼此延伸，通过某种你看不见的方式在下面暗通款曲。但最后带来的我们现在的一种社会状况，或者说我们所羡慕的高大上的这个资本主义城市的一种状况，叫聚集的狂喜。这样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首先它有一种拥挤的文化，不以拥挤为主。一般说人家都喜欢宽敞，但是呢，你看在这个屋子里大家喜欢挤在一起，很多人喜欢挤在一堆，这是现在资本主义城市的一个特点，只有挤的才有意思，不挤大家反而是离得太远，可能就很荒诞很寂寞无聊了。但同时又有一种说法叫一起孤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表面上大家都是在一个屋子待着的，但是等会儿一讲座结束大家就各自分散回去，谁也不认识谁了。实际上这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彼此认识的。在我们以前纽约居住的大楼里面，就是大多数人住了十年也互相都不认识，因为大家都想保有自己的隐私。我们可以去一块参加一个活动，我们可以交流一些想法，但是我回去干什么，我跟谁好了，我自己有什么癖好，你休想知道，我也不希望你关心。这就是一起孤独，喜欢待在一起但又不想互相了解，是一种很奇怪自我矛盾的现象。最后一个后果也是比较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呢？它产生出一种孤立和分离。我们一谈到了它是一种一起孤独的状况，意味着上下层之间的关系是毫不相干的。比如说这在我的那本书里面他们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说在大楼的顶层，在中国现在一个很好例子，有人可能养了一只老虎，下面可能就住着一个卖假药的人，他们俩之间都互相都不知道，没人知道上面还住着一只老虎，这是摩天楼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一个四合院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上下之间是精神分裂了，那么里外呢也脱离了。外面这个楼呢看上去可能是很光鲜的，里面呢可能是一个批发市场，那么相反里面可能高大上，外面看上去很普通。所以传统建筑的这个逻辑是里外必须一致，现在里外它必定不一致了，要有意掩饰，而是因为它太大了，太大了之后呢它的建造方式又如此单一和统一，所以你不再可能使得它里外发生一致了。这就是库哈斯提到的就关于纽约这个城市的一般的状况。